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下面十一节啊，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嘿呀，这个话是讲的非常非常的白了，对吧？他其他地方没讲的这么直接啊。神造出灾祸攻击你们，这下就解决这个武汉疫情的发源地。是这样吗？这些灾祸真的是神所造的吗？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在我们的身上又怎么用？他前面既然讲到哪一邦哪一国，那肯定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的灾祸，神都照单全收啊，这是我弄的，行不行？
我是认同神可以造灾祸，因为出埃及记那个石灾不是神造的吗？
哎，没错。
然后以色列国神就说要把他们抛到世界上抛来抛去，那也是神造的。
我命定四样的灾害你们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疫情我也觉得是神造的。
刀剑瘟疫饥荒。
我不敢在那不信主的人跟前说。
那当然，他们一听就气死了。可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
恶魔神啊，他们马上要这么攻击。可是我心里面，我确定这是神造的。那为什么现在世界太不讲道理了，太乱了？不管是中国那样强权政府也好，西方这样民主政府也好，都打的民主的旗号，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神看你们斗成这个样子，你们没希望了，就造一个灾祸让你们醒一醒，把你们叫醒来。如果你们连这个灾祸都叫不醒，目前还没叫醒，还在那里闹呢。如果这灾祸再造叫不醒，那就会有更大的灾祸。
所以根治这个疫情的最根本的治法是什么？全世界向神悔改。哎，对对对。但是他们会说什么呢？就是这里边
都悔改吗？没人悔改呀、啊！传统信主的国家都不悔改，你还指望习近平悔改？你这样想啊？
所以底下这就说了，你们个人应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一定会说什么？这是枉然，这是胡扯，这是虚空的事情。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计谋去行。我们要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去做事。那不但以色列国是这样，我们才查完启示录，启示里面所有的灾祸从谁来了？从神来的嘛。撒旦呐、啊，连降灾的能力都没有。撒旦是耶和华所降的灾之一。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来看的话，他会耶和华让撒旦激动大卫的心去数点众民。这个造出灾祸攻击你的耶和华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需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真的是如此。神还坐着为王，对不对？诗歌也是这么唱的。但是你心里面真的这样相信吗？真的这样相信神与人以及这世界所有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吗？你只要个人回头，而且他不是说别人回头啊，是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圣经观念啊！神自己讲，我造黑暗，我造光明，我赐福。那约伯不是说吗？也不是从他的手里受祸吗？而神一直是这么说的，他造出灾祸来攻击你们，我命定四样的灾，这是上一章我们所查的。他这所有耶利米书的预言就是讲到他所造出的灾祸在你们身上会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听不听呢？你们不听啦。好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准备的题目啊，什么叫做在古道上半跌？这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神的道上半跌吗？
怎么叫做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这话到底怎么翻译的？可不可以再翻译一下？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半跌，使他们行，这好几个使他们，又以致他们的地，这到底怎么意思啊？当这里他又说了，我的百姓竟忘记我。耶利米书已经讲了好几次，这是一个重点，你做神的百姓千万不要忘记他向你所施的一切恩惠。
之前有一个不是要访问古道吗？访问古道乃是善道便行在其间，然后现在他们在这个古道上就被半跌了，就说明他们没有去访问古道。
没有去访问，是访问了才半跌，还是没访问就半跌？
对，是，那应该是访问了。
是访问了的半跌。什么叫做访问了半跌？
就是他们前面不相信啊。
这个中文翻的有点麻烦啊，你看英语的就比较清楚了。他说他们向假神烧香呢 ，cost them 使得他们 stumble in their ways， 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半跌。就离开了那个古道，而走在这个没有修筑的邪路上。半跌这个字是讲到他们所行的路上啊，而不是他起初要行在古道上，结果半跌了。
那英文就很清楚了。
英文就很清楚了，就很简单了。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有点麻烦的事情啊。那什么叫做没有修筑的邪路呢？就是说不是古道，不是你的前人走过的路。而且那个路呢，嗯、那
路
叫做邪路，叫做没有修筑的路。
哎，最近那个楼坍塌的这几天不就很恐怖吗？就这个没有修筑的路，肯定不敢走的呀，随时都可能塌掉，
okay.
就是非常不安全，对吧？
啊，这楼里面是住着谁呢？
不知道，有说什么总统哪个总统的表弟？
巴拉圭总统夫人的妹妹。
哦，真的、啊？
鸽子又看，鸽子新闻看的比我们还多。
鸽子他就一天有48个小时。
对的。可能用了别的眼
睛。对，我觉得人家叫他做蝙蝠，他大概有那种超音波，什么他没他不知道的、嗯。这个楼里面很多犹太人呢。
不是吗？
嗯。
哎呀，那又想起那个希罗底楼。
糟了，他那个新闻上面好多犹太人在旁边祷告，休斯顿的犹太人也在那边讲啊，很多的退休的这些老人院呢、啊、都是犹太人嘛。
对啊，反正很严重。
就是对好多的老人院，一半犹太人，一半老中这样。所以这个是在古道上半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说他们在路上半跌了，就没有去走那个古道啊，去走那个，反而去走不是古道的，没有人修筑过，祖先没有帮你修筑过的邪路。那我们所走的路呢，一定是祖先修筑过的路。那用新约的话来，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他们立我为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按着他的脚踪去行。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按着他的脚踪去行啊，这就行了。这个叫做古道，对不对？哎，你不这样做呢？
王哥，他这个，我想问这个半跌啊，他听起来有点像那个耶稣基督那个不要因我绊倒了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呢，是不是已经其实，在古道上，或者是他们祖先的这些行为，他们其实已经访问过、查看过了，然后呢，他们并没有去拣选。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不好，就好像他们不拣选耶稣一样，他们认为那个是他给他们绊倒的。
那应该也可以，
结果他们
讲的啦，
宁愿走一条新路啊，
对
对吧？
那因为有古道，你才会被绊跌嘛。如果没有古道的这个标准在那里，也就不存在绊跌了呀。
他知道古道却不去走，这个就叫做绊跌，这个叫做 stumble。那耶稣所说“凡不因我跌倒”那个话到底什么意思？有谁能给我们解一解的？耶稣又说他是绊脚的石头，那这话什么意思？
就反正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那个施洗的约翰呢，就是就不是门徒约翰，施洗的约翰被抓到监狱之后呢，他也听见耶稣做的这些事情，他就差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带上来的是你吗？”啊，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些话，就穷人什么有福音了，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讲了这么多的事情。
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
后面就说了这句话，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些事情呢，就是我现在要做的，我就是做这个事情。那你心里存在的期望呢，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存在另外一个期望，跟我这不一样？我对你有很大的指望，指望着靠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了，有什么样的未来了。但是一下子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那这个就可能就是半跌了，就是说，哎，我对这个人很失望或者怎么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期望的基督和基督的实际呢，有区别了，那个就叫做。
对，然后基督说，耶稣说，这个我又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又是绊人对跌人的石头，
跌人的
磐石。对一部分人来讲呢，他就是就好像基督就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就是要这样的神对他给他这个医治、安慰、拯救，给他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向什么的。那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他就觉得说这个完全是跟他的对基督的这个期望不一样的。他期望着，比如说耶稣能够做什么，我能不能坐在你的左边，坐在你的右边，类似于这种。当时那个情况，他们盼望的是那样一个基督，实际上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他们的心里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失望，或者把这个基督弃绝了，就觉得这个是给人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信耶稣或者什么的，有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好多期望是不一样的啊。
嗯嗯。
那三自教会可以不可以说就是因基督绊倒？
三自教会是因基督绊倒，还是三自教会是叫人绊倒？
他挂了基督的名嘛，让人信。我估计他那些人本来也是信的，信的信的不要走到哪
里。那当然他们算是叫小孩子绊倒的是没错，但是基督为什么把他自己成为跌人的磐石，跌在这块石头上摔得粉碎？
信了他，可是信的就像刚刚 Frank 期望不一样吧。
嗯，
这三字的那些头不就是信到最后就成了借的这个事情攀附高层或者挣钱或者是什么的。
就着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怎么样在基督的事情上叫做绊跌，是怎么回事？
因为犹太人是靠守律法嘛，到最后出来是要靠守，是要靠对耶稣的信心嘛。所以耶稣一来肯定就是对成为犹太人的绊倒。
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就讲说他们不凭着信心求，这一下就跌倒了。基督是让你要是不用信心的话你就跌倒，从神所定义的旨意里面就在救恩上就落空了。那我们这个耶利米最后这段祷告是不是有点太狠了一点啊？
我刚刚在听Frank 读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们星期二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查到为什么为掌权的祷告啊什么。我就说我从来不为那些掌权的，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我听这个耶利米这么祷告我就很过瘾哎，我
很爽，
我就要照着耶利米那个方法来。
那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
不会为这种体制的祷告吧，重点还是肯定放在人的身上。
哦，对对对，他讲到人，他不是讲到这个体制。那我们怎么办呢？耶利米这样祷告有没有一点太狠呢？大卫的诗篇里面也这样祷告的，
他后来对自己祷告也很狠呀。这个我觉得他重点不是在狠不狠，就是圣经里的祷告都是很真实的祷告，就是他不是为了好像你们评价我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很狠啊，所以我就那么祷告了，或者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祷告很属灵啊，我就这么祷告。耶利米就是那种，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都是有点压力的，对吧？连我们自己祷告都有点压力。
啊，对对。特别是在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
啊，
对呀。
你得想想。
就是我听到过很，就是聊天式祷告。有时候可能特别是弟兄大概就不太受得了，姐妹会跟主像聊天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这种祷告有些时候是很真诚的。就是那种隔绝了所有听众的那种。
他要对我的家人呢，对我的孩子不好的话，那我不光是这样祷告了，我可能还
有模板，
要不动手了。这段我在看到就是说，你看哈，他向耶和华，耶利米向耶和华求的时候，他说是当我要被他们害的时候，你要把我从他们的这个挖坑要害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曾经为他们向你代求。
啊，对 对, 对，
代求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求你对他们的个愤怒，你的愤怒向他们转销。他求这件事，哎，这是当他遇到灾害的时候，他也不想被灾害啊，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难道想希望别人把我们害得很惨，害得很死？就是说，当别人要害我们的时候，我求神说，你因为我曾经为他们代求过这件事情，代求的是你的怒气消走了，这样呢，你把我救出来，救拔出来，就像耶利米，神确实把他从那个。只有淤泥的那个井中把他救出来了，记得哥拿西米救出来了。但是呢，后边说的就是说，这些人做的这些恶，他应该被神惩罚，而且这个惩罚对他们是有益的。比如说，你像这些恶人的话，如果他被刀剑杀掉的话，他就不能继续作恶了，对吧？反倒对他有好处。就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如果让他继续这样活的，那他做更多的恶，那将来他怎么交代呢？在审判底下怎么站得住呢？反倒是可能要。哎，就像神曾经把那个他们罪恶甚大的人就除掉，实际上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反倒是对为了这些人的好，还不是好像说是。
罗尼蛮会替他讲话，因为他祷告起来很狠的，愿他们妻无子且做寡妇，男人被死亡所灭。哎呦，乖乖，
很具体的，他祷告非常具体。
但这有一点是肯定对的，就是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 前面耶利米的祷告，对不对？他好几次当耶和华说他要降灾，说要怎么样的时候，耶利米马上站出来，他知道怎么向神祷告，怎么样向神求。可是这些人呢，不但不听神的话呢，他们对我是以恶报善。耶利米他大概看见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已经定义要把灾祸降在这批人的面前，并且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告诉耶利米说，不要再为他们代求了，不要为他们向我求啊，我已经不要再赦免这些人了啊。因此呢，耶利米呢就好像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了啊。同时在前面我们前两次的时候我们查过嘛，他说我要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列国去，然后我还要把他们带回来，这个是神的管教，是神的应许。因此叶班长说呢，对他们有益这件事情呢，不是耶利米自己想出来的，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讲呢，以色列国至终要有盼望，至终要得救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对不对？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那这个权柄他必须要完全降服在耶和华的手里面，这是我们假如要替耶利米说话的话。但这里面也可能有一定的真实的程度，只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要这样呢？那恐怕是得慢点，对吧？
就是说前面耶和华已经好几次说了要对以色列做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耶利米一直在为他们求情，但是直到这里这些人反过来要害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就既然要这么做你就做
了，我的话已经出去了，我要定义使我的话成就了。但耶利米心里面一直知道，耶利米书后来面就讲了嘛，对不对？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心里面的东西。因此当神的管教要临到的时候呢，你作为先知，作为神所立的这个守望者，这个神传神的话的人呢，你心里面就像当初撒母耳一样，撒母耳一直在替扫罗悲哀，耶和华就拍拍他肩膀说，你要为他悲哀到几时呢？起来拿着你的脚盛满了膏油，我带你到耶西的家里面去，因为在他众子之中我已经立了一位作王。直到那时候他把他的悲哀收起来。这是一个做先知的人呢、很难办的地方啊。那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了，就像保罗，他一方面呢他说这些人，这些犹太人是坏到极处，一方面呢他又说，我为了我骨肉之亲呢、与基督分离也是甘愿，只要能够多救他们几个人。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心情，也是非常难免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丁阿姨刚才那个例子，恨不得把他掐死，就是还没掐。这是一段恨不得把他掐死的祷告。
我查了一下那个后悔，耶和华后悔，后悔这个啊、今天这个讲的很好。中文里面很多就讲后悔嘛，我就看了一下英文，里面有刚才你们讲到的，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repent， 有 sorry，
对，
然后呢有 grief， 还有就是说，耶和华当他有什么事情离他们远离的时候，然后呢他会做一个。有 compassion 啊，我们来看。
对 ，compassion。
对，
那我们第十九章呢？
这一章这个结构上是蛮简单的，而且它是连贯性的，它真的是有事情在发生，不只是他在说话啦。就是刚才的印象呢，像小孩说故事一样，把这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讲一遍试试看好不好？
耶和华给这个耶利米说，让他召聚这个百姓的长老和祭司的长老。
嗯，
据说话呢，这个。好像是对这个犹大的君王和耶路撒冷居民说，就是让他到哪儿说呢？就是到那个托菲特的西内之谷，在那个地方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恶事，大概有几样吧，我查的有三四样。一个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向树不认识的别神烧香，然后呢使那个地方满了流无辜人的血，然后又在那里建筑巴黎的丘坛，所以要耶和华就要救治他们所做的，就要审判他们。然后这些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说了吧。因为
了他去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买个东西带去啊？
瓦器，对，我说了一句，就是让他去的时候要买一个，去窑匠那里去买一个瓦器，到那要把那个瓦器摔碎，告诉他们将来 他们所受的审判呢，就像这个瓦西一样。到第二十章的话，就祭司的伊麦的儿子就把这个耶利米给他加起来了。那最后耶和华又有对这个巴苏霍尔说的话，说将来他也要被掳去，他要死在那个巴比伦，要葬在那里。后面就突然之间耶利米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整段圣经是有连贯性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把这段圣经插在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的哪里呢？
哇，这个问题没想过呀。
哎呀，没想过就不能随便发明了。有没有线索？
我查了，就是我看了这个是列王记下23章，约西亚开始他得到律法书以后，他开始洁净圣殿什么的。
Yeah.
但是约西亚王挖出律法书之后，
应该到约哈斯了吧？
王下23章之前，他说。
是啊，王下23章之前呐、啊，哎呦，这个有点问题啊！你是个人的想法。
23章之前是约西亚王的。
这题非常的 tricky， 所以为什么要说呢？这个耶利米书在19章、20章啊，是连在一起的事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要知道这段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了，你一定要看21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谁呀、啊？巴什
缓
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去见耶利米，看见了没有？
但是这个巴斯霍尔和前面那个巴斯霍尔是不是一个人吗？
哎，现在又一个巴斯霍尔，
不是英麦的儿子吗？这个不是马基亚的儿子，
这个就很难讲了。他们常常有这个问题的。你假如说是把19、20、21当成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话其实已经到了很后面了，对吧？因为西底家王是谁呢？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了，
不是约雅金是，
反正是倒数的。哎。他们虽然说没有传好几个儿子，但是有几个叔叔啊都上去了。
对，他进来的。
对。
哎，他竟然在约雅金之后。
看你怎么排，看你怎么算，因为他们是同时嘛，然后有一个被掳走，他就三个月嘛，立了一个假王。假如这件事情是在西底家王的时候，那我们就晓得这个耶利米书啊，他不真的是按时间顺序这么乖乖的一件一件排下来的啊。因为到了这里啊，他把这个瓦器打破了以后，而且就像刚才穆恩讲了，他是对着君王，对着全部的人讲的。这个瓦器的打破了之后呢，他的这个预言啊，什么什么的宣告啊，都不太一样了。那怎么个不一样，我们到了以后再说了。因为从开头到现在，基本上是对着整国的人啊，讲到将要来的事情，将要来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大的趋向，就是说呢，越讲越细，越讲越细。像他这次对巴什户尔讲的话呢，就是很仔细了，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在你家，对不对？这个城的人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讲出来了。这已经是到了最后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的秀，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当然你要说这个巴什户尔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也可能，但是为什么这整段就是被摆在一起？这个巴什户尔前面才介绍的。对不对？如果说他是约西亚王的时候，那到巴士户王到西里家还相当远呢。因为约西亚做王，你看看嘛，约西亚做王31年，对不对？约雅敬11年，西里家11年，还过了20年呢。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啊。那至于是这个巴士户尔是谁的儿子，这东西呢就是比较难讲啊，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只是一种。这是第一个啊，那跟第二个也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假如他是西底家王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摆在历代志跟列王记的最后面了。这巴比伦王可能马上就要来了，
灭国了。
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陀菲特和新论之谷？这个陀菲特是什么意思？新论之谷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穆文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地方大概是办了不少坏事儿，可是全国都在做这种坏事儿。像巴黎烧香啊，儿女金火啊，到处都在做。
这个新嫩子谷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的交界的地方，应该是在，
对对对，约书亚记。
对对，就是查了，对，约书亚记里边说了这个，然后列王记里边也说，就是从所罗门的时候开始，他引进这个外邦的偶像，往下越演越烈，越演越烈。他们主要就是在这个新嫩子谷这个地方献这个
代表性的地方。
对，献祭金火是他们的儿女献给这个偶像，这种事情都有说过。对，我刚才想到那个是在约西亚的时候，就是因为约西亚那时候他不是要污秽这个地方吗？
对呀、啊，
他把那个死人的骨头挖出来污秽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前，他因为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垃圾场了，就是污秽东西放在那里焚烧烧火什么的，就引申出来那个地狱那个意思，就是新嫩子谷还有托菲特什么，就是这个词。我想这个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吧，所以我就想他是比较靠前的。至于后面那个，我就当时这个原因，我当时就是查了这个新嫩子谷是什么意思，就是
蛮细
的，就是说。是火焚烧嘛，一直在烧，就新约里面耶稣讲那个丢在地狱里那个词就是从这儿，然后没
到。所以你看这个又跟我们前面讲的事情有相连贯啊，因为第一是没错啊，从所罗门的时候呢到处都在搞这个东西，但是到了历代之下28章，他说亚哈斯登基的时候，西西家的爸爸，这个相当早了，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他效法以色列诸王的道，铸造巴利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的可憎的事。所以亚哈斯就被神管教啊，神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边，亚兰王把他打败了，杀了很多的人呐、啊，还带了一些百姓到大马色去。又把他交在把这个亚哈斯王犹大王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也来杀他，你看看。所以亚哈斯的时候就是因为新嫩子谷的事情啊被神管教。好了，那么到了马拿西的时候，马拿西就是西西家的儿子，我们知道西西家是好王呢，马拿西就是那个做了王52年53年的那个王，他给以色列人造最大的灾祸。历代志下33章1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呢、啊。那他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父亲西西家所拆的丘坛，他都给你再建起来，再为巴利竹坛做木偶啊，又来了，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有关照用法术行邪术教鬼的行巫术的，哎呦他什么都来。好，他在神的殿里面设立雕刻的偶像，所以马拿西是造了很大很大的灾祸。那这个从亚哈斯到马拿西多久呢？大概是半个世纪。那马拿西的孙子就是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登基年纪比较轻，约西亚王我们都晓得了，他做王31年，他就洁净这个圣殿啊，刚才 Frank 也已经讲了，他就污秽新嫩子谷和托菲特，这个托菲特可能是一个高的地方的意思，反正就是讲到他们筑的这个坛了、啊，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火献给摩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有两个讲法了，如果约西亚王已经把这个事情做了，那耶利米大概就不会这么说啊，可是这个说法稍微有点问题，因为刚才穆文就已经讲了，他虽然是把祭司中的长老、民间的长老都带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瓦器在他们面前摔碎给他们看，可是他是对着君王讲，他应该不是对着约西亚王讲，而很可能是像我们所说的21章对着那个西底家王讲。他如果是对着西底家王讲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呢？约西亚把这件事情停掉了以后呢，诶，后面的王又开始了，从这个约哈斯、约雅敬啊，尤其约雅敬做王11年嘛，西底家有20年的时间，可能21年、22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根本约西亚一死呢，他们就开始了。那我们前面也看见，约西亚虽然带着头洁净啊，可是马拿西带给以色列人那个坏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啊，所以就算从耶利米记的开头，他还是不断的指责这些百姓啊、祭司啊所做的事，就表示约西亚呢那个复兴、那个洁净，尽管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啊，可是从实际上来讲呢，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里面心里面的地位给他除掉。总是要纪念一下嘛，百年了，对不对？那百年的事情很难除掉的。因为你从这个亚哈斯到约西亚刚好也是100年出头，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尽管约西亚已经除掉了，但是他们又在新嫩子谷这个地方开始，耶和华就 在这个地方宣告对他们的审判，摔罐子了啊。